春节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零呢，随时为您开通。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啊，您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政策想要咨询，或者是对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行风建设，在我们9点到10点的直播时间当中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小到中等，东风呢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0度到21度，最低气温7度到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3月1号是阴，有时有小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2号呢是阴有阵雨的天气，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最高气温呢是-9度，最低气温是-6度。这两天呢气温较高啊，最高气温都达到了15度以上，但是过两天呢还会有降温，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冬天呢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先别着急收起来啊，过两天呢这个气温呢还会有所下降。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呢先给大家做一个热线回复啊。最近这两天呢有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和我们的上线单位啊，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呢去积极的沟通和了解情况，也向他们进行了反馈。那首先呢是一位张先生，他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去年的电信用户啊，他说呢去年呢每个月应该收服务费39元，但是实际都收了他44元。这个月他已经去咨询了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啊是出现这个情况，现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他想要退回之前多收的费用。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现场连线了我们电信客服部的史经理，然后节目之后呢史经理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去进行了调查和核实。经过核实啊，这个机主呢是姓刘，刘女士啊，反映问题的是张先生，是这个机主的家人。经过核实啊，机主呢是在2024年的1月份入网的，办理的是全国流量畅享79元融合套餐，然后呢订购的是每个月25有50元的折扣，同时呢他还订购了这叫异彩分成特惠包，协议呢是一年的时间有5元的费用啊，包括视频的彩铃啊、留言信箱啊、漏话提醒等等，然后加起来的费用呢是每个月44元。那在柜台呢办理手续齐全啊，没有多收费的情况。而投诉者呢是机主本人啊，是这个是机主的家人，不是机主的本人。目前啊，这个机主呢，刘女士是给这位投诉者，也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在使用这部手机。啊，电信呢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已经向用户去解释了业务的资费情况，也向他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资费的构成，每个月的费用的收取情况。那其实呢，这个每个月收取的44块钱呢，这个没有费用多收啊，但是呢考虑到老年人实际使用和实际的需求也给用户呢是做了合理的这个退费的处理，退费是62.8元，用户呢也表示认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电话连线听众朋友这位听友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啊，你好。我您是在这个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的是关于这个低保的申请的问题，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一个朋友啊，一个朋友他那个肢体四级，就是那个想咨询一下，就是能不能得到政府的补贴，不是中残1级2级有那个中残补贴吗？就是3级4级这块他是肢体四级残疾的，能不能得到那个这个残疾补贴，就这个意思。
残疾补贴呢，就是它有什么呢？有什么？有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哈。首先呢，它这个护理补贴它是应该是没有的，对吧？生活补贴呢，它是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那首先我今天跟你联系的目的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朋友的情况。他家里首先是不是低保家庭？
不是。
不是低保家庭。
不是。
那他本人有没有劳动能力呢？
没有，他那个因为那个糖尿病后呢，然后那个一只眼睛失明了，然后那个髋关节置换两条腿的髋关节已经坏了，就现在只置换了一条腿。
嗯，
然后现在他那个拿那个肢体残疾证就是四级这块，就是说据我听到那个中山上面的关于那个残联上线的时候，就是说一级二级有重残补贴。
嗯，
他跟我因为是朋友，他向我那个我了解一下情况，我说我帮您咨询一下问一下，
嗯，
这个肢体四级这块能不能得到那个政府这个残疾补贴，这个重残生活补贴这块能不能得到。
嗯，
啊，就这个意思。
就是所以说要具体了解他家情况哈。这个一个是他家庭是不是低保的是吧？
不是
低保。那他家庭人均收入大概有多少呢？你这个能不能有没有？
他那个他自己没有劳动能力。
嗯，
他那个他爱人在外面打那个在外面跟人家那个打零工，一个月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嗯，
他没有，他那个两个女儿没有儿子。
女儿有没有工作啊？
女儿他现在两个女儿现在还没出嫁，
还没
出嫁，就是没出嫁，就是。
成年了，
对，
有劳动能力是吧？
对，是的。
有工作吗？
就是也没有那个，也没上学，就是找那个一般的普通工作，就是一个月2000多块钱左右吧。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我要问，就是他家庭的这个整体的经济情况。就是家庭的整体的经济情况，因为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是有几个条件，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啊，包括我们其他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对象是哪些人呢？第一呢是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低保家庭内的，那首先他家庭不是低保家庭，对吧？
是的。
然后第二呢，就是低保家庭外，就是如果他家庭就是他不是低保家庭，但是呢他是属于重度残疾人，比如说智力啊、肢体、精神、毛视力。重度残疾人是指什么呢？就是一二级，对吧？
是的。
那他又不符合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家庭人均收入呢在低保标准两倍以内的。然后呢是一户多残，就是所谓一户多残，就是这一家人里边不止一个残疾人。还有是医劳养残的。医劳养残的就是要依靠老人去这个去生活的，叫医劳养残。就这三类人他才能享受到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
是的。
所以他现在我听了一下他家里的情况，就是他可能是他应该是不符合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这个条件。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如果他家庭生活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他申请低保。但是他低保呢，因为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已经有工作有收入了，所以他这个孩子的收入是要核算到家庭的收入当中的。
是的。
如果两个孩子是未成年人，现在正在上学，他自己又没有什么劳动的能力，只靠他爱人在外面打工，那一家四口人的话，只靠一个人去工作，去养活，那他这个条件是可以去申请一下低保。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呢，因为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了，已经有工作了，那可能就不符合低保家庭的条件。
好的。
你把这个政策你跟他给他介绍一下。
好的。
但如果
谢谢
就是如果他家里生活就是比较困难需要帮扶的话呢，他如果有劳动能力的话，就还是可以建议说到我们，因为你们就是户口所在地的都有社区嘛，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社区就是你朋友的这个社区他有没有残疾人之家，就有的社区呢他会设立残疾人之家，然后呢你到那儿呢去报个到，残疾人之家呢会给我们生活在这个社区内的残疾人呢他会提供一些帮助啊，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业的帮助，对吧？就是给你培训一些就业的技能啊，会给你介绍一些活计啊，增加一些生活的收入， 哪怕每个月我们增加几百块钱，不是也是可以增加这个一些收入嘛，对吧？帮助一些家庭，帮助一些自己。
好的，行啊，
对吧？
谢谢主任，谢谢您。
没事
谢谢
啊，就是我今天跟你联系的目的，就是想要具体了解情况，然后再把这个政策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啊，
好的，谢谢主任，
没事
啊，谢谢，
好，再
见啊，
好，再见，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为您开通，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有什么政策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如果您的问题我们现场不能给你解答的话，无法给你解答的话，我们节目之后也会向相关的职能部门啊去这个反馈，去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职能部门也会认真的调查核实，然后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一个积极的反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好，我们继续进行热线反馈。上周有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反映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是港埠农场的，2023年到2024年说有邻居呢向他们家的树上呢倒农药，然后呢还有霸占鱼塘的这样的情况。他也是一直报警，报了7-8次警，然后呢也没有给他解决。所以说这个他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也比较严重啊。我们接到热线之后呢，马上联系了连云港市公安局，向市公安局反馈的这个信息。然后呢，市公安局呢也是接到热线之后呢，就进行了调查和核实。好，报警人呢说是多次报警，然后呢出警的民警呢反馈说，到现场之后没有发现报警人所说的农药残留，树木呢也没有死亡。然后呢警方呢询问报警人是否有这个目击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场看到有人在倒农药的过程，而报警人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向他的树木倒农药，只是自己的推测。那民警呢后来经过调查说，也确实没有发现现场有人倒农药的情况，因为这树木上呢也没有农药残留。然后呢出警呢是多位民警啊，也不是说一位民警，已经有多位民警，因为他报了7-8次警。然后这多位民警反映说这个报警人呢反映的问题呢，他们现场呢确实没有发现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报警人说的倒农药的这个现象。这个问题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反馈啊。好，近期的热线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重点呢来关注关于最低生活保障。因为最近呢我们的节目组呢也是接到了一些市民朋友哈，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咨询关于最低生活保障，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一些相关的政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把相关的关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相关的政策，还有呢就是关于这是市政府出具的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的制度的相关的内容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做一个介绍啊，做一个政策的解读。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还将就 关于市政府这个印发的关于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实施方案的啊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也是要给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一个分享。那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留意关注一下我们的政风热线，关于低保救助和困难群体救助的相关的这个政策的介绍。好，我们先说一下最低生活保障啊。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户，就我们平时所说的低保户啊，这个呢是经过当地民政部门认定的，然后呢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啊，而且呢家庭财产的状况也是符合啊户籍所在地相关规定的，那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就我们所说的可以去申请低保。那申请低保呢，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啊，它是首先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然后呢那家庭成员啊，家庭成员就是在同一个户籍内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然后呢他们的所有的收入都算是你家庭的啊，这个你家庭的收入，这个呢是一定的。有曾经有的老年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自己生活困难，然后后来一经询问啊，家里孩子在外打工，孩子在外有收入啊，那这个其实呢子女对老人他是有赡养义务的，而且呢都是同一个家庭成员，不是说老人老了然后孩子成年了，那我们的这个家庭成员呢就只包括这个老两口，然后你这个成年子女就不算在内了。哪怕你结婚成家了啊，哪怕你结婚成家有自己的子女了，那你只要在共同的在这个家庭当中都是属于一个共同生活的家庭，然后呢还有就是同一户籍下的啊，这个呢都属于家庭成员。另外除了以家庭为单位去申请这个低保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申请当中呢，您可能还会听到我们介绍过单人保。单人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是指经过当地的民政部门认定的，然后呢在低收入的家庭当中具有特殊情形的啊，经过本人申请可以参照单人户去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啊，可以去单独的去申请这个单人保也是可以的。在这里呢我们介绍了一个低收入家庭啊，那我们再说一说什么是低收入家庭啊。低收入家庭呢也是由当地民政部门去认定的，你不能说我家庭收入低我就是低收入家庭，不是的，不是你自己认定的，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认定的。然后呢你家庭的人均收入呢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但是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两倍啊，在两倍以内，那你这个叫低收入家庭。那么在低收入家庭当中呢，如果这个有个别的，比如说有重度残疾啊，或者是个别的就是失去劳动能力的啊，这个是可以去申请单人保啊，这个单人保也是需要由当地民政部门来认定的。那么申请人有以下的特殊情形可以单独的去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啊，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第一，低收入家庭当中的有重度残疾人。什么是重度残疾人啊，拿着残疾人证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还有三级智力残疾人，这个是专门是指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这个是可以去申请单人保的。另外在低收入家庭当中呢，患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认定的重特大的疾病啊，有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啊，我们所说的二甲医院吧啊，由这个二甲以上的医院认定的重大疾病的人员 啊，也去可以申请这个单人保。第三呢，就是脱离家庭了，在这个宗教活动场所居住在三年以上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含三年，这也是可以申请单人保。然后呢，申请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向你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服务窗口去先提交书面的申请和相关的材料啊，然后呢这个等到他相关部门的复核也可以通过网上去办理，我们现在都是信息跑腿嘛，也是可以通过网上去办理通过相关的渠道，然后可以同城办理。申请有困难的，你比如说不良于行的，不能外出行走，不能外出办事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的代理人代为提交申请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低保的申请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申请啊，这低保申请每个人都可以去申请啊。如果你认为家庭，你的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然后比如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或者是比如说由于伤残啊，由于残疾导致的生活困难，都可以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比如说我们有街道有这个办事的民政的办事窗口去提出申请，然后呢先提交书面的申请，提交书面申请之后呢当地呢会对你的家庭情况去做一个摸排，然后呢会对你的家庭的收入呢去进行一个复核，如果觉得你家庭收入呢确实是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话呢他会有一个比如说申请通过，然后公示，然后呢在公示之后呢你符合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符合低保户的标准了，他会给你发放这个低保金啊，会发放低保金。还有这个低保金的发放啊，有的朋友说，哎，听说那个低保金的标准呢，就是我们连云港地区呢是应该是700元吧，现在城乡的一致啊，每个月每个人是700元的标准，那是不是我评上低保了，我就可以拿到足额的700块钱？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低保呢，它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家庭，还有你家庭还有一定收入嘛，比如有的家庭有一定的收入，比如说我们农户啊，家里可能有地啊，你地呢会有一定的产出啊，还有呢城镇的居民呢，他家庭呢可能也会家人呢也会有一些外出打工的收入，他会给你进行这个差额的计算，然后呢按照差额来给你发放这个低保金啊，是这样的。原则上低保金是按月发放，每个月10号之前发放到位啊，那有的地方呢也可能会按照季度来发放啊，这个根据你们当地的啊当地的发放的这个规定啊。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就是重度残疾人这个政策，重度残疾人这个政策，我们提到的是关于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啊。重度残疾人涉及到两块，一个生活补贴，一个是护理补贴。护理补贴呢是定额的啊，是定额定量的啊，每个月是有城镇是120，农村是80。然后呢，生活补贴是这样的，生活补贴我们刚才说了，符合三个条件，你都可以去申请啊。这个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这个是哪三个条件呢？第一是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这是你的家庭已经是低保了，然后你还是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可以去申请这个生活补贴。第二呢是低保家庭外的，就是你家庭不是低保家庭，但是你是属于没有固定收入的、没有劳动能力的智力、肢体、精神、视力重度残疾人一二级的。啊，这个呢，也是可以去申请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还有就是，人均收入在 当地的低保标准两倍以内的，就我们所说的低收入家庭，这个低收入家庭当中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的特殊困难残疾人也是可以申请这个生活补贴的。原则上，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这样的啊，这生活补贴我们刚才介绍了，护理补贴呢是属于具有连云港市户籍的啊、拥有残疾人证，然后他残疾等级是一二级的，需要长期的照护，持续六个月以上的重度残疾人啊。另外，除了以上的两项补贴，有条件的市区可以把三四级智力精神残疾人呢纳入到补贴的范围，并逐步扩大到其他的。这个低收入的啊，非重度残疾人，这可能要根据这个县区的他们的财政的情况，来县区自己来进行认定。那么补贴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介绍一下生活补贴啊，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这块呢，就是如果你的家庭是低保，已经享受到低保金了，那你还是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那这个你拿到的生活补贴呢，就是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35%。啊，再给你额外的发放一下生活补贴。那如果你的家庭呢是也是低保，然后你是非重度残疾人，非重度残疾人这个呢享受的是就是额外的是当地低保标准的 25% 发放。那低保标准之外的呢，低保标准之外的啊，这个重度残疾人啊，他这个生活补贴呢是按照当地的低保标准的100%发放。就是如果您是重度残疾人，然后呢属于低保，您家庭还不是低保家庭，那你可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有民政，就是我们乡镇啊，乡镇政府它都有民政办事的窗口，你可以去到民政办事的窗口去申请啊，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这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当中的一户多残、一老养残，那这个生活补贴发放的标准是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60%。啊，如果当地低保标准是700的话，那就是 60% 是67是420块钱啊，每个月是420块钱啊，来给您发放这个生活补贴。各乡镇街道都有社会救助的窗口，而且呢是建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向社会公开残疾人两项补贴。你要办理的话，一定要明确你要办理的是什么事项，你要到这个乡镇街道的社会救助窗口去申请办理残疾人两项补贴啊，这个是明确的，是两项补贴。然后呢受理窗口受理之后呢，他会有一个审核，初步的审核，他会对你的残疾证、残疾等级去进行审核，包括你家庭的情况进行审核，审核之后呢再进行审定啊，然后再进行补贴发放。我们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
喂，
您好。您是哪里的听众？
我是贵阳县同兴镇鹿南村。
贵阳县同兴镇鹿南村是吗？
鹿南村
是吗？
啊，鹿兄弟鹿，鹿南村。我是2006年参加低保的。我是什么原因参加低保呢？我是双目失明。一级残疾。城里面呢就把我申请低保。申请两人都低保。刚进2022年12月份吧。12月份就把我低保拿掉了。
他为什么拿掉呢？
我不知道。
那你没问他呀？
啊，我问到这说的牙齿还能讲话那些的。
是你家孩子怎么样？
我这说过去孩子后边的找都已经有
工作有收入是吗？
啊，就我是得两个残疾。我是双目失明残疾，糖尿病35年的，糖尿病眼睛。
你有低保你有残疾证是吧？
有残疾证，一级残疾。
一级残疾，嗯。
对，现在又是一九年。
嗯。您的年龄是？
七十五岁。
那有没有那个这个养老收入？养老金有没有？
养老金没有。
没有养老金啊？
我告诉你啊，我家老妈那里就是十道啊，五万啊。单接触种山收入，赶紧啊，这个到2020就把我弟把我拉来了。
你家里几个孩子？
我家里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都成年了吗？
都成年，都有一家老口的。
都有收入是吗？
就有时候只能过是在家生活，在我们老年人呢，就额外就没有一点补助。那我这个两个人低保，两个人残疾，老妈这现在就彻底流失。
您爱人有没有那个残疾人证啊？
他没有残疾证。
他没有，只有您有残疾人证是吧？
啊，
你现在一分钱的补贴都没有吗？
没有，什么补贴都没有。
护理补贴也没有？
没有。
都没有吗？
老妈这有五癌、食道癌，现在彻底的流失，重新混着，重新这个，得了癌症的，重新混着活。
他
的就看看职位，都是他给我举报拿的。他的已经癌了，我照顾多少是？去年我就照顾，胃炎，胃到那个说给你弄到那个什么手术都办定当。当年最后又把我拿的了，又把我弄的了。弄的是什么道理？说承德，说是我舅的，这城里面就是把武汉人啊，我就感到一定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你说这个城里面只有打工的人现在还吃低保。只有家庭户头的人还吃低保。我就感到这种不平衡。我家小孩子十个小孩子呢，也不是老板，也没有什么旁的姻缘，就打完给人打工。
你是冠云是哪个乡镇的？
同兴镇。
同兴镇是吧？
鲁南村。
同兴镇。
老妈现在走路的也不能走。就吃点流食，一天有吃点两三遍流食呢，就是维持生命。现在跟我低保拿的，去年我跑一年，都没给我办下来。不，最后跑一年呢，最后给我办呢，说办个的，过头赶紧最后。
我现在就根据您介绍的情况哈，我根据您的情况，因为你是属于重度残疾对吧？一级是吧？
对，
一级重度残疾是吧？
对。
你的这个低保你这个低保拿掉了，为什么低保拿掉了？因为你孩子的工作都有收入，你这个低保有可能是你就不符合低保家庭的这个条件。这是可能的。你虽然你孩子成家了，但是他们还是你的孩子，就成家了，他也是你的儿女啊。
什么？
对吧？就是你的孩子，就有孩子，好几个孩子，他们虽然都成家了，但是成家也不代表着就跟你脱离这个父子关系了，他们对你是有赡养义务的，对你和你老伴都是有赡养义务的，而且他们的收入应该是也核算在家庭的收入。对吧？他可能政府部门呢，在核定你的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你子女的收入情况。
对，
好。另外，但是你的这个情况呢，因为你本人是重度残疾，
对，
你本人是重度残疾。他如果你家庭拿掉了这个低保，但是你本人的这个重度残疾，我觉得他是还是应该给你发放这个残疾人生活补贴的。
对，
你有没有到你们当地残联去咨询一下，就关于你这个残疾人生活补贴这个申请情况呢？
我去年跑一年。我找一年呢。
你有没有找你们当地残联？
我到这个民政局也去一趟了。 到西安民政局，到刑房局，我都去过。
你残联也去过吗？
残联我没去。
残联没去啊？
啊，残联是一级残联，他都承认这事情。
你们乡镇残联都应该有残疾人这个助理，就是我们叫叫。就是残联在你们当地的都有这个工作指导人员，就是帮扶咱们残疾朋友的，我们的这个残疾人工作人员，残联的工作人员。
我显然说是什么意思呢？慢的，就确定有谁显然走路都走不动了。双目失明。怎么都没有啥指力的。
那你孩子一点都不管你们呀？
孩子都在外打工啊，他家都离家老口。
都在外打工的话，那也应该有人。你比如说，你打工的话，你最起码你兄弟姊妹几个人要商量好对老人的照顾啊。
老人照顾他能不有生活了？他都离家老口的。啊，他都离家老口的。我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就是我这个车十几年低保的。
您这样，我们是这个第一呢，我节目之后我们和冠云民政局，我们先去沟通了解一些情况。您的这个情况呢，这个能得到什么样的救助？这个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我觉得现在是第一点。你希望能够得到，你先听我说哈。第一点，我们先去寻求政府的帮扶哈，就是看看就是政府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生活的救助，提供一些政府的帮扶。第二点，你还是就是你最起码要给家里的孩子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把家里老人的这个情况，你人人都有老，人人都有老的那一天啊，这个你家的子女将来也有老的一天啊，他们老了没人照顾，这个情况他们也就这个也就扪心自问呢、啊、他们老了怎么办啊，对吧？每个人都有赡养自己父母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你不能说老了就没人管了呀，你还有子女啊，子女首先是你们父母的这个赡养的第一责任人。
对，
好吧，我觉得你自己应该和自己的孩子啊就开一个家庭会议，然后呢去协商一下你们两位老人的这个生活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他们都很清楚。这个我希望啊，一开始说我小孩子待遇也很好，其实说办机构公司，
您就我刚才说的，您听没听清楚？第一呢，我们去先去寻求政府的帮扶，看看有符不符合相关的补贴的标准。您先听我说，你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呢，您先听我说行吗？您先听我，不要陷在你自己的思维这个考量里面。您先听我的意见。您给我打电话不是还要寻求帮助，那就我的意见您要听一下。第一呢，我们节目之后由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去和你们冠云县民政局联系啊，看看你是符合哪项的救助条件能够帮扶您的，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好吧？
好，我告诉你，我当时在申请的时候收入都齐全了，赶紧走到
你不用跟我说了，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啊，这电话掉线了，我们请导播处理一下，然后把他的联系方式记录下来，我们节目之后和冠云县民政局我们去反馈一下他的情况啊，看看他应该符合哪项照护啊，哪项照护政府能不能提供一些救助啊。第二，像他这个情况，那子女是有责任和义务。你难道你如果你是你外出打工，你没有时间回家照顾老人，那你可以就是用经济这个或者是这个给老人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帮扶啊，是不是？ 按照他这位老爷子的情况啊，他因为是属于重度残疾人，那么重度残疾人呢，因为他可能家庭经济情况核算了子女的收入之后呢，可能不能申请这个低保户了。那不能申请低保户，但是他本人又是属于重度残疾人，那如果没有固定收入，刚才为什么问他有没有养老金呢？如果没有固定收入的话，那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啊，政府是他是可以申请的啊，他是可以申请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子女的啊，没有子女的。因为这位老人他家里好几个孩子呢啊，好几个孩子，但是就是没有太多的孩子来照顾他，啊。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朋友会说，有的听众说，那我没有子女，我怎么办？我是。这个身体也不好，疾病在身，然后呢，可能还会，比如说还会出现，比如说重度残疾这个情况，那怎么办呢？这个政府呢，它有一个政策出台，就是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的制度啊，这个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养的这样的一个帮扶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员可以享受到这个救助供养呢？第一呢，是你必须是本市户籍的啊，老年人、残疾人或者是未成年人哈，三类人群，一个是本市户籍的老年人，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残疾人，还有一个是未成年人啊，必须是这三类人群同时具备啊，不是说你具备其中的一项就可以了，必须要同时具备什么呢？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没有法定的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法定的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啊，比如说你有子女，但你子女也没有劳动能力啊，也是比如说也是重度残疾人，那这个情况那是可以依法纳入政府的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范围的。那这些人员如果纳入政府的特困供养范围呢，在基本的生活保障啊，在照料护理啊，都是在医疗救助啊、住房救助方面，还有包括教育救助啊、丧葬救助这方面呢，政府呢都会给你提供方方面面的照顾啊。比如说生活保障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现金或者是食物的方式为特困人员提供粮油啊、副食品啊、生活用的燃料啊、水电啊、服装啊、被褥啊、零用钱呢，就这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啊。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您好，
周主任你好。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听众？
我是广元龙水镇各庄的。
啊，
我发一个事情。
您说。
20年呢，当我正好在这个龙城啊，我不是发行之日呢，实行这个，我不是讲普什么铺这个铺设，我不是讲那啥，
污水管的铺设是吧？
啊，当时是规划的是189按67、6个身上来铺的。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欧属于期待的。期待这个物业工厂整个一个装的铺的加成，我们成的装的这个石头啊，包括我们家十不家人就不铺了。
啊，不铺了。
当时这个大雁上热不好，这个先头说这个弄到乡头，说我们的自家人不在规划之内，岂不是胡说八道吗？对不对啊？我用到城头负责人啊，说没有材料着呢，
没有材料了
啊，
材料用完了啊。
另外一个当务之急吧，跟这个农民这个关系啊，跟这个城的领导人也想办法，就这个一下就都觉得。
你这个工程什么时候开始的？
24年。
24年开始的工程多长时间啊？就是这个施工多长时间？
20年就结束了呀。
24年结束的是吧？
啊。
啊，24年结束了，也就是这施工，但是有一部分没完成。
加全部这个石头啊，装的石头就十五家人
啊，
不服的
啊，就是没有全部施工，对吧？
已经这个。已经就结束了。
我知道，您说24年已经结束了，对吧？
啊，
那施工呢？大概施工多少户了？
这，189安了七，安到了这个6个身上来，应该就全部结束了。 加沉木的七台。
你这个工程，这个工程是谁负责的？
陈科，陈科是不是陈长负责？
啊，村书记是负责的，是吧？
啊，
那这样，嗯。
现在农民不是没有没有，
我们场外
我
这样，你电话我们请场外工作人员转接一下，然后你呢把你的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一下，你把你村里的电话也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一下，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先跟你村里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村里
的电
话您知道吧？村里负责人的电话啊。我们请工作人员记录一下啊，节目之后我们去调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啊。因为，只是通过这个节目当中的描述呢，我们也是只能初步的啊去判断这个情况，我们还要去核实一下。好，刚才说了特困人员的救助，除了生活保障之外呢，还有照料护理方面的服务啊，照料护理方面的服务。你比如说，他这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然后还有部分丧失的，还有具备生活自理能力，这三档啊，三个情况。那按照2023年底前不低于所在县区的啊最低工资标准的 15%10% 啊，这个到2025年是提高了 30%15% 的这个标准呢来发放。还有就是医疗救助啊，医疗救助也是可以啊去政府呢给予一定的医疗救助啊。另外还有教育救助，就是指未成年人啊。未成年人的教育救助呢，就是可以通过减免相关学费呀、发放助学金呢、生活补助啊、安排助学贷款啊、勤工俭学啊，都可以给予这个教育方面的救助。另外就是供养的形式，供养的形式呢，它是分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由特困人员呢自愿选择，对于完全或者是部分丧失自理能力的，或者是没有自住的住房，或者住房条件较差的，原则上都安排集中供养。那这个如果符合条件可以分散供养的话，就是那政府呢也会提供居家上门的服务、社区的日间照料啊，为分散供养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啊，加强啊这个生活当中的日常的服务的监管。好，那对于建立健全这个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的制度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今天呢，我们重点是介绍了一些关于低保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有呢，我们也重点介绍了关于残疾人的重度残疾人的两项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这个两项补贴的相关的一些制度的实施的内容，也是提醒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些相关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您不光了解，您还要去申请啊。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像当地的我们的乡镇街道啊，它都有这个社会救助的窗口啊，向他们去提出这个申请。比如说你想申请低保，你可以到我们乡镇街道的这个办事大厅，它都有办事的窗口去提出书面的申请啊。比如说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呢，这个呢也是要本人啊，或者是由代理人去提供申请。一般情况下，这个街道乡镇街道都有社会救助的窗口，它会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啊。好，北京时间9: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征锋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